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主内同领，大家平安，大家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非常高兴欢迎我们再次的收看，由我们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集《真光之声》。现在小弟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开始讲道。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各位来谈，从救赎谈人的价值。我们谈人的价值这个系列呢，也已经从神的创造、神的救赎，几个方向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跟各位谈到，人能够接收神启示，有这种能力，从这一点来看到神对人的爱，也看到人的价值。我们所能够体会的、明白的神的启示，原来是神为我们所预备好的。他就是要让我们来领受这个永生的福气。他唯有为人类来预备，实在是非常美好。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人灵魂的价值呢，就是因为神是生命之主，他既然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人类，那么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人类是不该灭亡的，不该沉沦的，神要阻止他，不让他发生。可看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到，人的价值。那么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呢，从第三个方向来谈。既然神的救赎可以看到人的价值，我们就来谈一谈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救赎我们的。所以第三点，我们跟各位谈基督为人代死。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架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神完美的计划，是绝对合理的，是颠扑不破的，是没有矛盾冲突的，是极其合理的。怎么说呢？假如我们要清楚知道的话呢，我们慢慢的来看几个经文就可以知道。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到世上来，没有人能够救我们，唯有天上的神他能够救我们。但天上的神他并不能够违背自己，他要合乎他的公义的作为。他所命定的救赎的经纶呢，固然是显示出他的怜悯跟慈爱，但也不能够违背他的公义。因为呢，这位神他并不能够背负自己。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唯有神在肉身显现，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因此圣经就说到，这个道，这位神，这个成为道的这位神呢，他降世，取得人的肉体之身，成为人的样式，就是所谓的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这个肉体之躯呢，受苦才有苦，痛才是真正的痛，甚至他会流血，当他血一流尽的时候，肉体的生命就结束。像这一切，耶稣基督都是为拯救人类，为了救赎所预备的这样一个身体来到这个世界。那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里面呢，就讲到这个道理了。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呢，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呢，从这个第五节以后，他就是讲到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身体，神为他预备好了，是一个肉体之身，将来是要成为一个仆人，要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成为一个受罪的仆人，要成为赎罪的祭，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赎出我们。所以他要预备这样一个身体，献上，好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呢，才能够来成全神所救赎的这个经纶，才没有违背神的救赎的这个计划的。那不但是成为人的样式呢，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他更进一步的提到，罗马书的八章第三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律法既然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引用这个经文的重点呢，要告诉我们，那就是这边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那就是耶稣基督与天上的神有一个从属的关系，所以才会以父子的这个关系来做比喻，那就是他自己成为了这个肉身的样式呢，并且是成为罪身的形状。为什么呢？要做赎罪祭，然后在这个肉体中定了罪案，使他的这个肉体呢，像一个为我们承担罪的这样一个形状呢，要被献上。所以成人的样子，也成了罪身的形状。我们要看清楚，不是成了罪人，而是成了罪身的形状，好像一个罪人的形状，但其实他并不是有罪的，因为有罪的不能代替有罪的，唯有无罪的才能够代替有罪的，唯有义的才能够代替那个不义的。那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啊，所以他是成了罪身的形状来的。但是呢，当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啊，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这分别是两位神的仆人，一位是使徒彼得啊，他呢因为在圣殿的门口呢，他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结果这个人呢他在圣殿里面呢，他就又走又站起来又跳，哇，很高兴的赞美神。然后当时很多人就质疑说，哎，为什么这个人能够站起来走路呢？好，彼得等等这些使徒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赶快来传讲耶稣基督，就说其实你们看到这个人能够起来走路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成为救主，使这个能够站起来的。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要谈的呢是彼得是怎么样来称呼这位耶稣基督的。看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这个地方他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圣洁公义者，另外一个称呼是生命的主啊。圣洁公义者呢，你们弃绝他，然后这个生命的主您把他杀了。这些话我们听起来是有矛盾的，既然是圣洁又公义的，怎么会被遗弃呢？好像一个罪人被遗弃呢，这个是相反的，是矛盾的事情。然后生命的主怎么会被杀掉呢？当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七章，这是斯提凡呢，他要殉道之前啊，圣灵感动他的时候啊，他慷慨激昂的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啊，在见证耶稣基督。我们就看五十一节哈，七章的五十一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朵未受割礼的，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这个地方他称呼耶稣基督是义者，那跟彼得他们所见证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圣洁公义者，他又是一个生命的主，我们把它合起来看，耶稣基督就是那义者，是那圣洁公义的，是生命的主。但是这个恰恰是相反的，所以其实耶稣基督他并不是有罪的，他不是成为罪身，他只是成为罪身的形状，但他其实是圣洁公义者。好，在这个圣洁公义者他才能够真正的担当我们的罪，然后呢，这个生命的主怎么可能被杀呢？他的肉体生命暂时来停止，但是这个生命的主呢，生命既在他的手中，他当然又复活了，所以他才能够拯救我们， 使我们每一位信他的人都能够像他一样有得救的盼望，将来有复活的盼望。这个道理非常的奇妙。那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成全救恩为人代死的这个道理，使我们很清楚的明白他的死呢，就是替代性的，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使我们本来应该要受的刑罚呢，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并且他成为一个赎回的一个祭啊，成为一个赎罪的祭。既然是赎罪的祭呢，他就把我们出卖给罪的这样的一个灵魂呢，把它赎回来，因为他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把我们的生命把它救回来。你看，我们的生命的代价是要耶稣基督付出他的生命才能够赎回我们来的，所以我们人的价值在这个地方就看得很清楚了。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全的救赎的恩典，不但是赎回的救赎的，而且是挽回的，也就是说挽回神的愤怒。因为当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天上的神像一个公义的日头曝晒着主耶稣基督，他被吊在十字架上的六个小时，他的血一滴一滴流，然后他就背负着所有人的罪恶上到十字架上去承受神公义的愤怒。所以在十字架上呢，只有神的愤怒，只有人的背叛，只有司法不公的判决，只有被朋友背叛跟出卖的这样一个情况，没有人去爱他，连天上的神也只有愤怒。主耶稣就是这样我们来承受了这个神的愤怒，因为这样让神的愤怒得到挽回。所以我们从很多角度来探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基督教所谈的救赎的真理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你要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合理的，没有这个矛盾冲突的。然后我们去想想看，有很多很多的宗教他谈救赎的时候都是具有这种这个过度的人的这个宗教上的敏感，或是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或是从人有限的脑子所发展出来的东西或者是说是一种很误会是堕落的理论的，它并不能够成为一个超越的一个拯救的一个机制来带领我们呢脱离那个罪恶。可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主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就是这么伟大，看到人的价值。那另外我们从最后一个角度来看，这第四个角度，从救赎的第四个角度来谈看人的价值，就是神预定救恩。我们今天知道了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全的救赎的恩典是这么伟大，可是神是怎么样来预备的呢？这一点我们来探讨的时候呢，我们明白呢也会深受感动。我们一般的信徒，一般的基督徒可能在理解这个神的作为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把它归纳几点，一个就是神的创造，一个是神的救赎，一个是神的启示，当然到最后就是神的审判。这大概就是神在他的作为当中的四大要项我们从整个圣经可以看得出来。那如果我们要把它排次序的时候呢，神最后的审判当然是放在最后，我们大概没毋庸置疑。那神的启示应该是在神的创造之后那至于神的救赎呢，是不是要把它放在神的创造之后？因为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后来他们犯罪，所以神才在救赎。但其实如果我们从圣经看的话呢，它的次序呢可能要把它反过来也就是说神他预备救赎是在他的创造之前。我们可以看几个经文就可以明白首先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章的九节，他这里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好，这段话呢是谈到说，我们今天所得着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呢，是万古之先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就已经预备好了。这个万古之先，如果我们在对照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呢，我们就会更清楚知道说，这就是指的在创立世界之前。在以弗所书一章的四节啊，第三节来看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他已经赐给我们在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福气。一言以蔽之，当然就是指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救赎的恩典。然后他就讲了，举例说明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之前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以上，感谢主。你看这些话，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的，天上的各样属灵福气的。啊，比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呢，他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了。还没有创立世界，当然还没有亚当啊。那个时候怎么有我们呢？但其实，在神看时间，它是永恒的现在。我们人是活在时间里面，所以要陪伴着时间一分一秒的经过。因此，人才会有时间的观念，从时间之前、时间之后，我们活在时间之中。但神在时间之外，他既然在时间之外，就没有受时间的限制。我们是活在时间之内，所以我们受时间的限制。那依神来看，他只有永远的现在，没有所谓的前后的次序。但是为了要让人能够明白，因为人活在历史的时间里头，所以才有历史事件的先后的次序。但其实在神看起来是永远的现在的，神预备，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头已经预备好了。假如要以我们的话来讲，神可以预先知道人将来犯罪，就是亚当夏娃犯罪。所以神爱我们的爱呢，在这个地方就看出来了。在未创立世界以前，以我们的观点来看，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万物，还没有创造亚当夏娃以前，还没有让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他已经预备好怎么样来救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预定好了，预定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而且也已经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救恩了。各位，这个恩典实在太伟大了。并且在这个第五节就说了，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哦，借着我们啊，预定我们呢、啊，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哦，恩典救赎已经早在旧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了，等待我们的生出。人的价值就在这里，神为什么这样看重我们，把我们看成是宝贝？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不应该失去这样的福分，我们不应该堕落沉沦的，我们不该随流失去的，我们应该在主的大爱当中来享用他的救赎。因为人活得真正的有价值有意义，但我们不可以忽略自己，我们应该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给主耶稣一个机会，我们从救赎就可以看得到人生命的价值，人的生命的意义是何等的大。我们应该要就近耶稣基督。各位，在我们所住的地方啊，就近来寻找真耶稣教会的会堂啊，跟教会的这个牧者呢啊来联系啊，我们给主耶稣一个机会，他给我们永恒的救恩，这是极其划得来的事情啊。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福分的啊，所以求主耶稣 帮助带领我们大家的路。现在我们要啊，为着我们的得救赎的这件事情呢，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请一起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灵魂的父亲，天父阿爸父，您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也是我们爱的源头，你更是慈悲怜悯的神。因为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得享光明，有盼望、喜乐、平安的日子。但我们有很多的我们亲爱的朋友还并没有进一步的来认识你，求主耶稣帮助开启他们的心眼，也引导他们的道路，能够走进您得救的教会里头来，让他们跟我们在福音里头得到所有的好处，也来领受您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要预定我们所得的救恩。我们求主帮助带领，愿你的旨意来成全。我们最后要将所有的颂赞、荣耀、尊贵都归在你的名下，从今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
亲爱的观众朋友，您观赏了本节目以后有什么感想呢？ 您若想进一步认识了解真耶稣教会所传讲耶稣基督的真理，非常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领受他的恩典、平安与喜乐。您若想要参加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以及免费的福音小册赠送，或是有信仰疑难问题需要解答，欢迎打我们的福音协谈专线04-2245-2995。你若是我，你救救我。04-2245-2995。你若是我，你救救我。或是04-2243-6960转分机1225。04-2243-6960转分机1225。或是来信台中市北屯区松竹路二段180号。台中市北屯区松竹路二段180号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宣道处收，或是到就近的真耶稣教会询问。如果您感觉心灵空虚没有平安，或是您现在的处境需要我们的关怀，我们这个节目真光之声都很乐意为您服务，解答您的问题。愿主耶稣与您同在，赐平安、喜乐、福气给您与您的一家，大家平安。